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今天跟大家一同来讲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第七课创造之功。我们还是根据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的第八个问和答来看。这个问题是问神怎样执行他的谕旨，就是他的旨意。回答：神以创造与天命之功来执行他的谕旨。我稍微解释一下，天命这个词呢，是在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词。有的人是这样翻译，是把天命用英文呢翻译成为设理或者是护理，其实不如中国古书所用的词这个天命来得好，所以我就用天命。我再重复一次，神以创造与天命之功来执行他的谕旨。根据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以及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五节，在天上的万物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接着第九个问答这样的问，何为创造之功？回答，创造之功是神以他大能的话语在六日之内从无中造出万有，并且都甚好。根据三处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我想许多的听众都知道，今天在天文学有一个说法叫做，我们这个宇宙呢，是在大约130亿年之前呢，经过大爆炸而产生的，从前叫做大爆炸论，现在这个论几乎成为一个定律了，普遍被学术界所接受。我们看圣经创造的教义呢，我们就觉得格外的骄傲，因为我们不用走到靠近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圣经老早老早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大爆炸理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早在1978年，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奖者叫做 Penzias， 他是个犹太人，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因为这个人是发现了宇宙背景波，首度为大爆炸理论提出证据的一个物理学家。他这样说，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可以用圣经得到我在实验室所得到同样的结论。他是个犹太人，他读旧约，他知道，但是呢，科学只能够得到普遍启示所得到的一些的东西，因为人堕落了，我们人对神的认识被罪遮盖，要得到全备的认识，那么我们就需要靠着圣经的指引。我们来看一下创造和天命。为什么神有了创造还要有天命呢？创造是神在他本身之外的工作。神学家认为说，创造不是必须的，因为在没有创造之前，神还是神，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一点。有了创造以后呢，神也还是神，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一点。所以呢，我们就要问，那么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从圣经看到说，是因为神的创造万物是为了要执行他的旨意。神在永远之前就发出了他的谕旨，创造和天命是达成他谕旨的方法而已。神的谕旨呢，是为着他的荣耀，所以呢，神的创造和天命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有的。神是一位守约施爱的神，神发出的谕令呢，是他自己， 那么执行谕令的也是他的自己。神绝对不是一个钟表匠，把钟表上了发条，让钟去走，他自己就退出了舞台，没有这回事。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神创造了时空之后呢，他没有一刻从这个宇宙的舞台退出过。他创造，而且他用天命来维持他所创造的宇宙，为了要叫这一切呢达到他所预定的旨意。什么叫做创造和天命呢？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我们现在要再看一下为什么天命是这么重要。因为有很多不信神的人呢，他们开头要否认有一位创造主，他们发现不能够否认之前呢，他们就暂时接受有一个造物主，可是他又极力地说，这个神呢，创造了天地以后呢，神就置外于天地了，换句话说就否认神有天命，神有管制。但是圣经上说，让我们看到这位神呢，他不仅是创造的主，而且他也是天命的主。没有天命就等于没有预知，如果神不介入他所创造的宇宙的话呢，这个宇宙如果就像一个钟表让他自个儿去走的话，我们很难相信这个宇宙会朝向神起初创造天地时候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而前进。没有预知，没有天命，神就不再是神，神只是一个可怜的钟表匠，创造了钟表他就退出了这个钟表。这是许多不敬畏神的一些科学家的一些想法，事实上神绝对不是一位这样的神。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在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圣经一打开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天地宇宙是神从无有中创造出来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三节再次的强调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因着信，我们就相信诸世界是神用他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主的教会从古以来，我们就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神从无有造出宇宙，在宇宙未有之先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神的自己。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呢，整个西方的科学界就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他们承认大爆炸理论，承认宇宙有一个开始。因此呢，任何一个简单的头脑想一想，如果说宇宙有个开始的话，那么在没有开始之前是怎么样呢？有一些不信神的科学家，他们就说我不知道。但是任何的人用最简单的想法去想的话呢，如果这个宇宙有个开始的话呢，那么一定有一个开始者，那么这个开始者一定是一个超越有能力的一个超越者。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位就是神。很多不信主耶稣的人，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凭着他天然的认识，他也知道这位就是神。所以当我们要去探讨宇宙起源的时候，越过了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的这个点儿，再往前走的话呢，这就已经不是科学的领域了，这是宗教的领域。在这个宗教的领域呢，科学家没有办法提供进一步的答案，因为科学家都是根据已经有的科学事实或是实验室可以重复知道的资讯才能提供一些资讯。如果要再向前走的话呢，我们需要从神，就是造物主给我们的启示，才能够知道宇宙起源的奥秘。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知识，是因为我们接受圣经的启示。圣经是神的话，神在圣经的开宗明义就这样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从无中创造万有，创造天地。因此这位造物主呢，他是远在万有之上，应该受到我们的敬拜。在创造和生命的领域呢，唯独神应该受到尊崇。 我们也知道这个创世纪呢，特别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在以往的200年，在西方和在东方，在福音被传扬的地方，都是教会跟许多不信的人中间有争执的一个焦点。因此我们要再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所讲到的六日。这六个日是六个24小时的日子吗？那么在这六天，神的工作是照的顺序来做吗？我们一方面在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把科学排除出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圣经是圣经，圣经基本上是一本讲宗教、讲启示、讲神创造天地的原则。圣经并没有在这里像科学的教科书一样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因此呢，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把科学排除出去。在理性的领域之内呢，科学有它一定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要重蹈以往天主教的错误啊，一味的否定科学。科学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资讯，告诉我们这个天地的创造的部分的过程。有一位华人是从香港到美国的，目前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一位教授。这位基督徒的教授，他是到了美国以后信主了，他是做生化方面的研究。在80年代的初期呢，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也翻译成为中文了，题目叫做《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潘伯涛教授提出了看法，我认为是非常的好。因为当基督徒反对进化论以后，基督徒就提出了一些解释创造过程的这些说法，有好几个说法。有一个说法叫做神导进化论，就是有一群基督徒他们接受进化论，但是他们认为进化的过程不是盲目的，而是神在那里引导的。第二种呢是比较极端的，他们认为天地宇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们就讲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创造论。譬如说他们认为地球大概只有10000多年的历史，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解释的里面，这六天都是24小时的天，而且是照着次序排的等等。还有一种就是潘伯涛教授所提出来的，叫做渐进的创造论。他认为说神创造天地宇宙，人就是用了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六天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神创造天地是一种渐进式的，是一个阶段式的。那么这个日呢，并不是24小时，而是代表一个很长的阶段。这个六日也并非说神创造天地是按照这第一天到第六天的这样的一个次序。事实上这六天呢，整个创世纪第一章它就像一首创造的诗。那这六天呢，你排列起来的时候，它是对照的，1:4、2:5、3:6。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打开圣经好好去排列一下。第一天神说要有光，第四天呢神就造出光体，第二天神就造出空气出来，那么到了第五天就有空中飞的鸟，到了第三天创造地，到了第六天神在地上有很多的创造。所以这些都好像是一首诗歌一样，是对仗工整。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非把这六天看成一种次第性的进展。当我们讲到创造的时候，就很自然产生一些问题，我们还是回答一下。因为在过去的20几年呢，特别是很多电影都喜欢探讨一些外星人的问题，到底有没有 ET， 所谓的外星人的问题。因为有一些错误的说法，认为说咱们地球的人类呢是外面星球一种更有高等有智慧的那个生物呢，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殖民，地球变成一个殖民地，那换句话说人类呢就是他们繁衍出来的，那他就变成了我们的神，好像是这样一种讲法。这当然是不对， 这些问题也衍生了很多的科学探讨问题。今天科学界大概有了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说在这个宇宙里面呢，除了我们的太阳有所谓的行星之外，那么还有很多别的恒星，就是太阳也有行星的。说换句话说，行星在整个宇宙并不是非常稀奇的。有行星不代表说在这些星球上呢就会产生生命。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知道除了我们的地球，在别的星球上还没有发现任何有生命的迹象，那就更不要说高等智慧的生物或动物了。还有一些基因工程方面的问题，这些也是跟创造有关的。神是创造和天命的主，因此呢，我们看到生命的主宰是神。那我们今天知道科学界已经在开始复制动物了，复制牛，复制羊，复制猪，现在跃跃欲试想要复制人。复制人呢，在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西方呢是被禁止的，在中国传统思想所影响之下也是禁止的。那只有在某一些的一些思想之下就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件事情是会非常不讨神喜悦的，好像创世纪第十章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巴别塔的事情。当人超越范围到某个程度的时候，神会出来做许多制止的审判性的工作。关于创造，可以说是教会跟社会思想界交锋的主要战场，因此关于创造的教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变道学或护教学的最主要的根基的神学思想。我们必须要对创造，就神从无有造出万有这样的一个教义，我们必须要站得很稳。因为只有在这个教义之下呢，我们看到神是创造的神，神是天命的主，神唯独得到他该得到的荣耀。在过去的100年，社会对教会的传统教义有很多的批判，我们发现几乎都是在创造的这个理论的里面。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发现不论是西方东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或是别的主义思想的社会，在博物馆里面，在大众媒体的里面，或者是初中高中的课程，都充斥了这种无神进化论的思想。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还是必须肯定神是创造主，否则他就不是神。神绝对不能从这个领域退出来，我们要把创造主该得的荣耀要归给他。当一个人开始尊神为创造主，尊重神为天命的主宰的时候呢，他就离神的国不远。不久之前我遇到一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他也不是基督徒，他住的离我家不远，因为礼拜天呢他到教堂来敬拜神。上了会以后呢，我们就跟他聊聊，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我就问他，您是一个教授，怎么会想要到教会来呢？他的回答是，在这段时间这个经济非常非常的不景气，工作十分的不稳定，他也曾经失过业，他的许多朋友也失过业。那他发现他这个失业找到工作的整个的过程呢，他说好像有贵人在这个后面呢帮助他，在看不见的角落暗暗的引导他。他说他心中对这位贵人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们问他，这贵人是不是神呢？他笑笑，他虽然也不是很肯定相信有一位神，可是呢就发现在他的生活的遭遇的里面呢，他对这位他所不认识的这一位的主宰，他里面有一个感恩，而他会主动的找到教会听听基督教讲到关于这位神的道理。所以在这边我们真的看到，一个人愿意尊重神为创造主，甚至是天命的主宰的时候，他可能还不是个基督徒，可是呢他离神的国不远。 他向了神就有了一份的谦卑。因此我们基督徒在做护教工作的时候，对于神是创造主，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在这个重要的教义上呢撤退。特别是我们的圣经打开来以后呢，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也很感谢神，真理就是真理。在过去不到的100年的这段时间呢，西方的教会，就是基督教为主的这些国家，那么思想界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冲击，进化论思想也好，各种的思想论也好，都在冲击着教会2000年来固有的教义。但过去的几十年，天文学一再的有突破，一直突破到大概是1990年代的末期的时候，当大爆炸理论被西方的天文学界普遍的接受成为一个定律的时候呢，神的话在还没有这种科学的证据来支持的时候，神的话就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从无中创造万有。科学只能够走到一个地步，说宇宙有一个开始，但是宇宙开始之前是怎样呢？科学家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可以很骄傲的告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当科学还没有这么多的资讯之前呢，圣灵就已经启示了我们，宇宙的确是有个开始，而且呢，神是从无造出万有，他是造物的主宰，而且他创造天地宇宙以后呢，我们的神他还自己来引导。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来祷告。当我们想到他是创造主这么伟大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要格外的来赞美你，要来敬拜你，因为你在圣经上显明你真是这样一位荣耀的主宰。主啊，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可能我们也和世人一样，接受过无神的想法，或接受许多叫神不得到荣耀的想法。然而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手上有圣经，我们有圣经给我们这么明亮的启示。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但是我们的主，你给我们的启示超越过科学，你给我们的启示是科学必须遵从的一些的原则。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啊，我们今天要特别把你创造天地的荣耀，你创造天地以后主宰的荣耀要来归给你，好叫你在万有之上，你做我们的主宰，你做我们的神。谢谢你，我们将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为今天所讲的第七课创造之功再做一个总结。这个小教义问答的第八问是问神怎么样执行他的谕旨，神用创造和天命。第九是问什么叫做创造之功，所以我们今天花了一些时间来讲到创造。我们特别讲到创造的教义呢，在今天来说是教会和社会冲突之间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战场，因为社会特别是无神思想或者是不愿意叫神得到荣耀的思想，总是要来掠夺神成为创造主的那个荣耀。可是2000年来教会自古就根据的圣经强调的一个教义，怎么说呢？说神是从无有造出万有。今天呢，大爆炸理论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宇宙是有一个开始，宇宙有个开始呢，那意思就是说宇宙是从没有开始的，对不对？这是非常自然的。那么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没有之前呢是什么呢？ 就是那位超越万有之上的、这位主宰呢，就是天，中国人所说的老天爷，也可以说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回再见。